一部电影，
一条线索，
带您探寻电影中的科学与知识内核。
来吧，开始。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电影侦探，我是李根。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ter。
他是我 DP。
这声太小，从来。
我是 DP，
你这感觉从乌克兰发出来。我因为我昨天晚上就睡了2个多小时。
不要提昨天晚上的事情，在节目里边。
啊？为什么呀？
观众包括我们都不想知道。
你
少来这个。
这个哎，今天咱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啊，继续沿着一个非常非常尖锐且敏感而且非常重要的焦点事件，是吧？
焦点事件
要聊一个
全球焦点。
对，仍然像上次说的，虽然说是我们聊热点聊焦点，但是仍然我们不能脱离开影视作品，对吧？
你们两个为什么都奇怪的望着我？
你得说话呀。
啊，
你往回拉呀。
我
就靠你往回拉了。
这期我先说一下，就是感觉是这个电影侦探有史以来啊，这个选题最困难的一期，
最艰难的一期。
对，我们之前这个我们确实还不像以往，这个我们之前确实做了一次电话沟通，对吧？
对，
确定一下选题和大概的方向。为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发表了。
我们
最终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然后最终艰难的决定还是聊一部敏感的影视剧作品。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人民公仆。Я люблю свою страну。
люблю свою жену, люблю свою собаку。哎
哎，这个一说人民公仆，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啊，这是乌克兰的一个著名的政治类喜剧，是吧？
对，确实，
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主演，对吧？
对，
这个主演太著名了。在人民公仆这部喜剧里边，他扮演乌克兰总统啊，从一个中学老师、中学历史老师，成为了乌克兰总统。然后现实当中呢，这位喜剧演员从一个喜剧演员，真正的成为了乌克兰的总统，2019年
逆袭啊！
对，这个是惊天大逆袭。我记得当时啊，他上台以后，国内是长篇累牍的对他进行了报道。
嗯，
对，因为这件事情太炸裂了。
对，
一个喜剧演员之前因为一个政治喜剧啊，就是影射乌克兰政治，然后呢，一个中学老师当了总统，现实当中还直接就实现了他这个影视剧当中的内容。
对，
所以今天我们打算，结合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目前啊一个焦点事件，我们聊一聊乌克兰，聊一聊泽连斯基，
对，
聊一聊这部剧，对吧？
对，
我觉得因为相关政治啊战争啊这种话题，一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是门外汉，都不了解，另外一个这方面很多东西也确实在国内啊，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多聊不易，对吧？这个东西聊太多，很多东西其实确实，无论说是从民间也好，还是从官方也好，都相对敏感，大家都很明白。所以呢，我们也不打算在这方面啊聊过多的有关国际政治啊、国与国之间啊，包括战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都尽量少聊。
对
啊，这本期节目大家也监督我们啊，凡是涉及到这种话题的，咱都督，你知道吗？
主要是怕费了好久劲儿，结果这个节目就消失了，
受限是吧？嗯，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把话题聚焦在泽连斯基这个人。包括他背后的这个国家啊，以及这部剧啊反映出来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我记得好多人说啊，这部剧早听说过，但一直没看。但由于最近的这个事态啊，就大家都找出来这部剧来看，而且豆瓣的这个分已经飙到了9.0以上了。
嗯，我看这个观看人数也是，
观看人数非常多，而且在侦探社的这几个部里边，大家都开始在传这部剧。而且在 B 站上好像也有这部剧的内容。
我关注几位美漫圈的都全都刷说好评，特别好看，
确实很搞笑。
而且
我也没想
到，据说国内的很多人一看啊，就说那个搞笑都是大家都懂，一看就能戳中这个梗，其实一看就明白，
非常有意思。
对，所以这个可能跟咱们的一些感触啊，或者说对政治啊，或者对社会的一些了解理解之间也发现也有共通之处，对吧？所以笑话无国界啊，或者说是喜剧无国界啊，感觉就是，对吧？
来，咱聊聊正题，
聊正题啊。哎，在这个之前，我再说两句啊，就是，其实侦探社里边啊，包括好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声音也提到过啊，就是侦探社里边，我记得前一段，结合现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这个冲突，就是有一些群友也还发表一些对这个冲突的看法，尤其是甚至是对一些战局战事的看法，具体的战斗的看法，什么哪儿被包围了，哪儿发生激烈战斗了，目前俄军在 筹备什么啊，在准备什么，乌军又在干什么，反正说的头头是道。后来我在群里边就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有关国际政治啊，包括战争，这个我反正是不了解，我一点都不懂，我相信群里边应该也没有这方面专业的人士，对吧？包括我们能够看到的信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人能够看到看清有关这场战争里边的所有的信息，
对吧？
大家现在能看到都非常有限，尤其他传出来的信息本身也非常有限，当地人民
假
对他遭遇了什么，我们其实只能等到尘埃落定之后，
对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所以首先我没法评价，没法评论。另外一个我觉得啊，就是以我的见识来看，我说大家呢在发表尤其是有关跟战争战斗战术相关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基本上的这种判断，包括什么所谓的世界格局，基本上这个判断来源都是民间的这种啊，我甚至认为是评书联播级别的这种
小道消息。
对，
公园老大爷。
对，大家出于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啊，一种对所谓的政治博弈，对人与人关系、国与国关系的一种判断啊。我觉得这个聊闲聊无所谓，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一个闲聊，
不能当做理论依据。
对，你绝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啊，大家好，还有很多争论争吵，我觉得这个都没有意义。
上海俩公园老大爷。一个支持
撕耳
啊，对呀、啊，撕掉了半个耳朵。
对，哎，是谁攻击谁？
还没带医保卡。
一个说，一个支持俄方，一个支持乌方。
对呀、
啊，
对呀、啊，打起来了，动手了。
说是咬掉的还是撕掉？
撕掉，
撕掉，
太残酷了，这完全没有必要了。
对，是图什么呀？
而且
你要是真为点社会公益的事儿打起来，也值得
是
吧？
对，跟自己是切身利益相关的，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聊个热闹啊，哎，这个自己茶余饭后聊也无所谓，但真的别因为这个事儿吵得那么厉害，我觉得不值当也不应该。
尤其是现在，你刚才说有一句话特别对，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以一切一切我们怎么评价都等尘埃落定之后，
对，
我们再去看。因为现在很多消息真真假假，根本就没法判断。比如我举一例子，蛇岛那事儿，
嗯，
最开始说13勇士战死，
嗯，
后来又冒出82个人来，到最后又说这13个人被俘，
嗯，
现在哪方消息都不知道是完全确定、完全真的假的，俄方的消息、乌方的消息、其他的各国的消息、我们这边的消息，
嗯，
我们无从判断，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消息综合去比较，
嗯，
然后得出一个比较符合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消息来源，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真相，我们也无从得知，所以很多消息我们不要着急就下判断。
我有一个就是感觉啊，就是近几年啊、
嗯，
就是中文社交网络媒体上就从来没有过争议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了，我想不起来。
虽然之前的争议都很多，有些事情
没想
到这一次
这么分裂，
这么大，这么分裂。
我跟我身边的哥几个真是没想到啊。
我是战事发生的第二天，我基本把朋友圈都关了，看不了了，实在看。
很多人说也是，很多公开的一些啊著名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屏蔽了，说不看了。包括一些、
拉黑了很多人，都是我没拉黑
啊。影视平台啊，或者说是一些社交平台，都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达。
哎，
这个情绪化表达其实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这连你情绪发展的那个基点的那个事件的真伪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就释放情绪，其实是有点浪费情绪了。
也有可能是说我们在处在一种压力非常大的一种情绪，
嗯，
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这个
需要
事件对刚好提供了一个表达和情绪发泄的这么一个事情。我现在这两天刷这个小视频，
嗯，
无论是那个某音和某信上面的小视频，发现很多无关人士都在对这件事情，
越是无关发表的这个评论啊，
越
深刻，
越深刻，越生动，
所谓的深刻，
然后就非常有趣。然后你点进去看这个账号，八竿子打不着，它也不是任何军事啊、政治啊这种相关的东西，有一些就是个人爱好者，有一些连个人爱好者都不是，什么这种农业的呀，或者什么做饭的呀。
小买卖的，
小买卖的，
也可能就刷刷流量嘛。
对，他为了不去，他为了谋求一个热点，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嗯，
就像你说的评书，对吧？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情，他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当做真正的现实，
当做事实依据。然后
他也是道听途说来，我们也是道听途说来，我们怎么能判断他那个就是真的？我们自己这个现在的这些资料都不能保证完全正确，
嗯，
对吧？所以这种时候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 泾渭分明的去吵，
嗯，
甚至动手，这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还是具体事件，然后更多的呢，就是大家发表的都是一种就时事评论的基础上的一种啊，政治立场类的啊，甚至国际战略类的这种
战略。
其实我是最受不了这个了。我为什么把朋友圈给关了？我是受不了，就是说，有些人很兴奋，你知道吗？
对对对，
很兴奋。我就是觉得，而且他们的言论充斥着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是沙文主义。
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我能理解，可能没到那地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情绪很让人担心。
我觉得这真是很沉重的一个事儿，怎么能那么兴奋的去分析说政治局势还有战事战况？
我觉得这个我在群里边也评论了一下啊，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大 V 也是类似的这种角度，我反而是这么评价的。我说过去啊，就是原来大家谈论政治的时候啊，就是我身边的人，我能接触到、能看到的一些言论啊，大家的基本上谈论这个政治的一个理论基础是从哪来的？是从《三国演义》里来的，对吧？就是《三国演义》成为了我们一个判断啊，这个政治格局、政治局势或者说政治博弈的一个啊理论的一个题材库啊，这个就是所有理论的一个源泉。你看当年啊，曹操啊。这个你看诸葛亮周瑜啊，对吧，
就算是这样，易中天先生前两天发了个微博说这个国际政治局势、军事局势与这个三国演义完全
是两回事，
风马牛不相及，
是两回事。
对，这是你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嘛、
嗯、
对吧。但是就算是以此为依据，那么在三国演义中三次大战役先发起的一方
谁挑事儿谁完蛋，
失败者。
对，
易中天先生说的非常微妙啊，大家自己去评价，自己去揣摩。
对呀、
啊，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回来，话题说回来，就是不要拿这种，你经常能看见茶余饭后过去的时候，闲聊的时候，民间大爷在街头巷尾聊、
嗯嗯嗯，
对吧？
侃侃而谈，
政治、军事，对吧？但是聊起民间民生的事情的时候，
身边的事情的时候，
不聊，
全都哑口无言嘛，
就不聊
了，对吧？
这个
视而不见。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
刻意屏蔽
这件事儿，就是值得，很值得去揣摩。
我这话说了一半啊，还没说完。我说过去是《三国演义》
嗯，
然后前一段时间啊，就是互联网发展还很热的时候，尤其前几年，一几年左右啊，到2020年前后，
嗯，
理论基础改了，不再是《三国演义》了
啊，《
三体》。对吧，
这事儿有互联网人的一
份，哎，对，炒作呀，各种
一个问题，
商业什么战略呀，什么政治战略，
黑暗森林，
哎，理论基础根源黑暗森林，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设答，知道吧，这是一种设答的一个，
你不能拿一个科幻小说的东西当做、
哎、但是
圣经啊，我
但是包括陈丹社群里面竟然有人哎拿出这个韦德的这个理论，知道吧，
啊，什么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哎，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也都是被陈丹大家举例的，这就是这个三体，你觉得我们能看到这么一个它这变化的过程，三国演义啊到了三体，这已经说从理论基础上已经升级了，但仍然你记住那是小说，那是民间朴素对政治的判断和理解啊，对社会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解，而且尤其是科幻小说，大刘也说它是在一个极端引述到一个极端状态下，哎，假设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给大家看个热闹，这样才能吸引大家去看这部小说。
你能不能认为这样是真理？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你不要把它真的当做
套用到现实社会
价值里面。
对，
它是一个极端情况下的某种极端可能，它不代表所有的。
而且在现实当中远比这个情况复杂的多啊，这个里边的那个假设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对，
但是我还没说完这句话，这是前一段、
嗯、还有、啊、
哎，今天了、嗯又有更新的色彩了。
你说，
今天不是《三国演义》了，也不是《三体》了，今天是《三国杀》，知道吗？是用《三国杀》
这
类的。
这讲讲怎么？
有人引入《三国杀》里的理论，你们查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评论也是啊，就是说，哎，你看我们这两个博弈的时候，大家谁说真话，谁说谎话，他出于什么目的？用《三国杀》的这种角度，我们就能评判出来。大家呢，按《三国杀》里边的一些角色啊、特征啊，对吧？扮演一些角色的时候，自己那心态投放到。政治人物啊，
过河拆桥，
投放到这些领导人物他们的心态当中来，这个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我认为啊，这也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茶余饭后大家交流的时候一个乐趣，
对，
把它当做乐趣，千万不要把它当做理论基础和你判断这件事情的理论基础。判断这些事情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基于真实的情况，对吧？你如何能判断自己能获得真实情况？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题啊。你怎么能判断你能看到这个信息是相对于接近真实的？这个在群里边我经常聊啊，他们老说，哎，这个我记得二部啊，前一段有一个 有一个听友，有一个群友，就问，哎，说现在这些信息，我看到群里边大家交流的啊，是东西狼的西棒的啊，各种信息都有，没有说完全站在一个角度上的啊，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啊，各种角度都有。他说，那我从群里边能得到真实信息吗？有一个群友就回复说，我认为不行。然后我就问那个提问的群友，你觉得他回答的对吗？他说，我觉得回答的对。然后我说，我认为不对。然后大家就立刻来情绪了，说，哎，你为什么认为？哎，你说说，你说说。我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信息的真伪啊？其实我们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绝对能力说判断出来哪个信息是真，哪个信息是伪。你没有上帝视角，对吧？那我们如何接近真相呢？那就是这个信息的多样性，对吧？就是这个信息一定不是说只有一种声音，屏蔽另外一种声音，是有多种声音的。我说至少我们侦探社里边就是有多种不同的声音，而且我们维护这种多种不同的声音。大家有的时候会争论，在这个争论过程当中，哎，你在这个争论的角度下，你再思考一些简单的可能有问题的信息，就会在争论过程当中被你分辨出来。
多比较。
对，所以我说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啊，你怎么样来看到真相，我们只能更接近真相。我认为呢，一个开放的一个群体里边，一个开放的信息渠道里边，你能够相对更接近真相，
嗯，
远离可能你所谓的谣言也好，或者说是伪真相。那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你肯定接近不了真相，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推广至大家自己去思考，如果稍微有点逻辑的人也能够自己做出判断，就是你的信息源是不是单一的，你的这个信息源它是不是屏蔽所有不同的信息。如果不是，那你接近真相的这个概率肯定比那个是的人要大，对吧？就是这么简单。那至于真什么是真相，这个社会里面就发生在你身边，你看的角度跟别人可能都不一样，你的感触也不一样。
没错，
我们只有接近所谓真相啊，没有什么绝对真相这么一说。
是这样，就是说，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怎么获得高质量的决策？
嗯。
就是高质量的决策呢，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有高质量的信息输入，
嗯，
然后你经过逻辑分析推理才能得出高质量的决策。
对
啊，
你从信息源头就是假的话，就伪信息就经不起验证的话，那所有的后边的决策都扯了。
他刚才说那三国杀这个来评价国际形势，也让我想起了早年间经典的一个笑话，
嗯，
东宫娘娘烙大饼，
嗯，
西宫娘娘裹大葱，
嗯，
是吧？就是民间对于这个不能说政治吧，对于某些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的，
只能用自己的
揣测，对，用自己的逻辑去。
嗯，
咱们来翻回头聊这个电视剧吧。
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么多啊，前面铺垫这么长，这是我们最长的一次铺垫了。就是说我们对所谓这局势，我们没法做出任何的啊，什么判断或者说预估和评估，我们没有这个水平，我没有这个能力。虽然大家很多人群里面说，哎，希望咱们聊聊这个相关局势，我们聊不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一部剧给你聊一聊，我们通过这部剧体会到看到的一些有关乌克兰、有关泽连斯基的一些内容
角度，
对一些角度、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从啊这种世界战争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想象当中脱离出来，回到现实，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其中这一个国家乌克兰它曾经发生过什么，有哪些信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小片段吧，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角度，能够给我们产生一些更多的同理心啊共情的这种能力，对吧？
通过管中窥豹，然后我们来抛砖引玉，
嗯，
来揭示一些大家可能没留意的一些信息，
也是通过这么一个事件，就像这部剧啊，我很早听说过，但我一直就没有看。
我也是，
因为我确实啊，在相比之下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我觉得这部剧要排，肯定要排到很靠后，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热度过就不看了、
嗯。
但是今天这个时候啊，不得不拿来这部剧啊去看一看，而且第一集就当时就是点中了我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笑点也好，或者说我能理解的这个点，对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部剧。不是一部啊，这个徒有其表或者说是隔靴搔痒的内容，还是很尖锐，也能体现出让我能感受到乌克兰的一些环境、一些问题。不像想象当中的乌克兰就是如何如何，就是黑或者就是白，乌克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虽然它是一个喜剧，但是它给你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硬隔着你那种，也
不它
不
是搞笑，
对，也不是说那种故意为之的搞笑。
嗯、
虽然你能明白它某些桥段确实是设计出来的，
嗯，是夸张，
是夸张，是有肢体的语言的夸张，还有那种尴尬的错位，但实际上你又能从里边体会出一些有趣的细节，
而且能靠感觉到这个，无论说是剧组 还是整个的演职员，他们是有自己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达。这也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啊能从一个喜剧演员走上真正的总统，从戏里的总统走上真实，这个过程也正说明了这部剧它具备的这种能量，对吧？
嗯，
不能说啊，就是因为乌克兰人民啊都没看过什么好东西啊，没什么选择力，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能被选举成为总统，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啊，尤其是在今天啊，这个泽连斯基别的不说，我们不能评价，但他至少今天，我可以说是全球的人气王，对吧？
对，
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的这个风头正劲啊，超过了所有的世界领导人，包括美国、俄罗斯，对吧？所有的这些大国，现在都没有他更焦点。一个喜剧演员能做到这种程度，
对，
我觉得
说一句，
这是在历史当中都没有过的，对吧？
说一句，目前。相关的信息主要报道的主流信息，
嗯，
报道他还是在坚持在乌克兰，
对，在坚守在、
啊、
虽然有经常有信息说他已经逃出去了，
对，
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能收到啊，不断的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说他坚持在乌克兰的这个应该是攻势或者地下掩体里边领导这个，
坚持在基辅，而且是
啊，坚持在基辅，相对来说这个信息是主流信息，我们不能说它是正确的，
百分之百正确我们不敢说，但
是
起码目前来看
对
是比较靠谱的。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我证明我觉得这哥们儿挺爷们儿的。
对，不光是爷们儿，他这个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他的职责，
但是
他尽责尽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这么想象啊，假如你就是个演员、
嗯、
你就是个喜剧演员，还是、
嗯、
你在战事这么吃紧的情况下，甚至有消息说他被列为头号刺杀目标，
这是肯定的。
对，你能不能扛住，对吧？你一个喜剧演员，你可能很有可能是一个相当，我可以说，当初我觉得他选举被选中，我甚至觉得很滑稽。
嗯，
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滑稽。但是到今天这个程度，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觉得这哥们儿可以。
而且一开始，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一爆发啊，这个好多人就说在群里边就说啊。
嗯，
就说这泽连斯基啊，终于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喜剧。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还不了解战事会发生怎么样，而且我当时判断，就是乌克兰肯定很快就会被俄罗斯全面的啊搞定，对吧？这个是所有主流的媒体、政界人物的一个基础判断，因为大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
实力相差
极其强大，实力相差太多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无论泽连斯基啊今天走到哪一步，从他参选到他成为总统，有可能哪天不一定可能就挂了抓走或者逃亡，他都不是一个笑话。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笑话，当成一个喜剧来看。
对，他
这甚至有里边有一点悲剧的色彩。
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喜剧演员了，
对，
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所以我是说，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讲喜剧的时候，也不是希望大家呢把它当笑话来看。
对，
包括我们之前说这个不要抬头的时候，就是啊，就反正大家觉得我们有点啊，可能有点爹味儿，或者说有点
你不是我们，
有点非得伪深刻，知道吧？但是反正我个人的色彩是，我从来没有把泽连斯基当成是一个笑话、一个丑角、一个喜剧演员。我觉得他触发出来这件事情，包括他当选，包括他今天经历的这些事情，已经很说明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去真正的好好去看，
对，
去学。
我们从一个喜剧里面看到一个演员的呈现的状态、
嗯、
然后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演员，
走到现实中
了，他现实中他在完成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职责，对吧？而且现在来说应该说完成的还不错。那么现在我们重新再看这个剧当中泽连斯基在这个剧中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
啊，我们来从这儿先聊。
对，包括他在现实当中啊，他2019年当选到现在，他的执政过程当中是有很多问题的。
对，
这个乌克兰内部也是很，他有反对党，也经常在挖他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今天可能都会多少聊到一点，就让我们还原一个啊，有可能让你觉得他是站在喜剧舞台上，有可能是站在政局舞台上，
嗯，
走到了一个甚至神坛上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来多少给你一些不同角度的信息，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现实，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宗旨和目的。
我天，唠了得有
半个小时将近啊，
二分钟嗑，
终于切入到啊这个主题上来。所以我们还是从这部剧开始。2015年，在这个乌克兰上映的啊，
是你最早推荐的，我记得。
对，是《人民公仆》，对吧？因为当时他当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剧应该看啊，就所以我说一直排到今天。
各种看完了感觉怎么样？
很搞笑，确实没想到，确实很搞笑，
也很尖锐，
就是第二季吧，一上来有一个那个模仿那个全游的一段，
哎，
那个、
对，那段很逗，
就那个
也是紧抓
被杀被杀的时候。捅一刀说那个这刀
为了
那个
为了
什么凹凸不平的那个公路，这一刀是为了谁？但是他其实有
都是一些政治
乌克兰政治的梗，有点小看不懂。
对，这里边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乌克兰，
你只能是说你真的生活在当地。
哎，对对对，
就像你说道路崎岖不平，这就是乌克兰民间啊反馈，就是政府
能看懂
不作为的一个问题之一。
对，你第一季刚开始我看那个感觉就上世纪，都不是上世纪了，就是五六十年代我国那个
小区、啊、
小区里边老小区，还是对吧，那种
屋子里边还行，外边一看乱糟糟，
水泥地乱七八糟的，然后还特窄特那什么，然后那个
单元门很乱，
对，就觉得是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说不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剧中呈现的那个状态还很好玩。
当然了，也有一些群友啊，就是青哥也跟我说看到这剧的时候啊，他也是因为这个事件嘛，然后去看这个剧。他看到里边，他有的地方会落泪，为什么？他看到就是基辅、乌克兰的一些著名建筑，
嗯
啊，在现实的这个镜头当中啊，目前也处于战火之中，有的地方可能已经开始有所被
损
毁，所以他看了以后就是挺难受的。这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你能看到一些现实和历史之间直接对应的内容的时候，
对
吧？
对。
而且我看这部剧时，我也有一种沉重感，就是。他当时啊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就说这个国家充满问题，外面充满了危机，但人家这个喜剧对吧，是一个正常国家在一个电视频道里边茶余饭后大家天天取乐的这么一个内容啊，反映的也是社会现实、
嗯、
其实很多社会现实，
嗯，
然而今天这个国家处于战火之中啊，这真的是就感觉就是几年前，对，完完全全就是感觉就是一种两重天的感觉了，
对
吧，所以看到这个也会有一点点感慨，
是、
嗯，
这个多少也要说，这部剧2015年上就得提到泽连斯基本人，对吧、
嗯？
因为他是这部剧的一个核心，对吧？包括他后边背后的那个他那工作组、喜剧团体，
对他是一个团队。
对，
我没想到这哥们儿母语是俄语，
嗯，
然后我也没想到他本人是犹太人家庭，这我都没想到。我本来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纯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
当时当选的时候，他是就是犹太人嘛，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乌克兰是特别的。所谓的纳粹啊，
哎，这根本不可能啊！
对，这总统就是犹太人，
对，总统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纳粹为主的国家呢？
对，
不可能的呀。
对，但是他这个国家里面确实存在，就是右翼极端，
绝对存在。
这个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哎，不说欧洲了，在全球的基本上很多国家里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右翼。
俄罗斯、
波兰、罗马尼亚、
东欧的很多国家，
俄罗斯、对蒙古这些都有。
这我
有名，其实比他原来的这个右翼势力有名的多。
我得说一点啊，就是说在欧洲，尤其是欧洲，
嗯，
它有很多这种团体，
嗯，
然后有不同的政见主张，甭管团体了，就
各种组织、
嗯、团体，甚至
党派，甚至有的是
媒体，
嗯，
哎，比如说前一阵的那个某法国女记者拍摄的那个，传闻她就是某一个右翼团体的一个媒体，
嗯，
所以她跟我们国内铁板一块是不一样的，
你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铁板一块？我们叫做这个，我们属于是吧？
阴阳怪气，
这话怎么说？不能说铁板一块，这跟我们国内比较相对统一的。
统一的，它跟我们国内统一的这种宣传、宣传的方向和报道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千万别把某一个国外的某一个媒体的理论当作是主流的，这是不太可能的。
嗯、
所以。分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所以我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想找到啊国外你说不同角度信息，你只要想去找你什么都能找到，
哎，
越极端的越扭曲的越变态的都有，所以这也是国内啊经常报道国外的一些水深火热情况的时候啊，这个素材是绝对随时随刻都能取到的啊，
哎，
对吧，认识到西方世界啊这个充满了这种对吧水深火热
不靠谱，充满了不靠谱，
充满了不靠谱，大家还得要费脑子自己去判断这种事儿，对吧，这个对于信息的，对于信息采集这方面啊，耗费相当大的成本。
我说的主要是
这期节目也费脑子，听着就费脑子。
我说的就是说，人家的国外的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要找
说什么，
说哪个国家有这个所谓的纳粹或甚至新纳粹的这个团体或者理论，或者说是这种组织，你绝对能找到，对吧？右翼极端，对吧？当然也有一些左翼极端的组织。其实只要是沾上极端这个组织，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啊，这里边有很多东西，甚至就是接触到一些反人类的一些
一说极端
行为和思想。
有想象吧，一说极端就是，但是你得看他在 主流社会中占比是多少，
对，
就最
它的影响力是多少，
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东西，所谓说乌克兰纳粹，你想想一下，如果他全民是纳粹的话，他总统是犹太人，这根本不可能的。
嗯，而且不光是这个，那这个欧洲国家也会视他为这个洪水猛兽一样，就是，
我们也得留神啊。
对，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有那种合作呢？
对，而且我这也是听大家，就是所有的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所有的这种极端型的言论啊和思想，
嗯，
其实我们都应该啊，应该怎么说呢？至少应该警惕，至少应该去警示这种内容啊。这种内容只会激发出大家，就像你说的，可能越来越对立，最后变得不可调和，就会上升成暴力，对吧？
其实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战事，
嗯，
因为战事，反倒有可能刺激这类极端的群体的扩大。
我们看看国内的舆论圈，
对，
就
现在已经起来了。
我说乌克兰，我说乌克兰，
嗯，
对吧？他有可能因为战事，
这个肯定会，
所以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
抵抗情绪、民族情绪，
对，
这个其实在二战的时候也有，
因为乌克兰历史上是有排油的，
嗯。
啊，是有参与某些不光彩事件的，确实是有的。
排油全欧洲嘛，我讲过，我不是一直还没讲完的那个慕尼黑那个电影，
嗯，
我讲那个犹太的整个的，
你还差一期是吧？
不是差一期，原来想说一期，
我在
来说四期，
无意中发现了滑点。
对，大家问我，哎，说别的还那第五期最后一集什么上？我说那应该不是第五期，应该不是最后一期，可能后边还有若干期呢。
对，挖坑不埋，你就成我了啊！咱聊电视剧，
对，聊回来聊。
Sluga naroda,
就是泽连斯基这个人啊，大家其实现在应该都各个媒体都在报道，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富裕家庭出来的，
对，
他老爹是学这个理科出身的啊，是个，
嗯，
现在是个教授啊，而且在一个经济学院里边，
对，对，
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嗯，他本人，
但他实际是学理科的，很多人说是学经济学，是不是？他那个学院是经济学院，但是他是在里边教主要是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啊，计算机科学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是个理科的理工科的这么一个教授吧。具体我也没有去看，但大概是这样。他母亲也是，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家的家庭环境也是比较优渥的。
但是我没想到他父亲想让他学法学，
哎，让他是学法律，
嗯，
他也学完了修成，
但是他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据说是当了两个月的律师，后来就觉得还是
不干了，
追求我自己啊这个童年或者说是我少年时的梦想，做一个喜剧演员
表演。
对，
啊，
这个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至少泽连斯基他生长的环境，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是能够支撑他去追逐自己梦想的。
嗯，我觉得是，可能是他对于表达，对于在这个镜头前的这种充分的这种发挥，有更高的这种诉求。
嗯，
啊，这种感觉。
所以他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啊，
就
参加一些
表演经历、
表演团体，然后后来以后呢，就自己就
拉了一波人单干嘛，
就成立了他那个叫什么95又1/2吧，还是？
对对对，
嗯，
好像是类似那么一个名字。
嗯，
然后他开始是制作网络节目。
嗯，网络视频嘛，
对，网络视频，后来就开始获得一个亿万富翁吧，乌克兰亿万富翁叫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
嗯，
他的这个网络节目
不是一直说是背后大佬之一嘛？
对，但是据说他上台以后，好像跟对方产生了一定的局域或者矛盾，没有，
反正也是刻意的要切割一下之间，
对，切割这个关系嘛。
嗯，
但是你看，你想象一下啊，在乌克兰有这样一个亿万的金融寡头，不能说金融寡头，就是亿万的富翁，
就是寡头，可以说是寡头，他传媒大佬应该是，
对，传媒大佬。其实欧美也有，
对，
俄也有，对吧？
嗯，对，
这前一阵子传闻的各种制裁是吧？
对，它也是更多的是我们可以说就是东欧啊，包括这个俄罗斯，它这种寡头，
嗯，
对吧？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后边我们可能多少也会多谈及一下。
对，我觉得这哥们儿还是很有想法的，就是从他在这个电视剧中呈现的状态，
对，
还有他那个表演，
而且他不是说这15年一炮而红，他之前就
已
经比较红了，
他演了很多这种小的短剧啊，或者这种网
电影，还有很多电影，
啊，对对 对, 对，有电影，
还演过拿破仑，还据说给，
嗯，啊，是吗？
对，演过拿破仑，还据说给他这个形象演拿破仑应该挺像的。个子矮，
个子矮，
然后那个
讨厌，我就知道你说这个。
然后那个他那个样貌有一点像，而且他除了演过很多的这种可能偏喜剧类的啊，流行的这种片子以外，好像还给这个我看有人介绍啊，他给这个乌克兰版的帕丁熊，就是这个帕丁熊这个电影两部嘛，
啊，英国电影，
英国电影，嗯，对，他进口到乌克兰的时候，他又有国语版嘛，咱们是国语版，他是乌克兰语版的，他就给帕丁熊配音。是他来配的，
嗯，
知道吧？ 就这个人其实在《人民公仆》之前，他在这个乌克兰的娱乐圈已经相当有名了，而且他还不仅在乌克兰，他是在整个像什么原来的俄罗斯这独联土国家当中啊，这整个东欧这一片地区，他经常有巡演啊，然后他的视频包括他的节目也都在这些国家的电视台里边有这个表演，他也去俄罗斯参加过很多比赛之类的啊，所以他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乌克兰，他是在整个至少东欧圈里边啊，在这个原苏联这个圈里边，是波罗的海等国啊，这个圈里边很有名。
东欧
对，所以大家有人说他呢，就像他自己评价自己，他认为自己呢是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卓别林。
没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挺有名的。
嗯，乌克兰的卓别林，我觉得这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啊，他不是说是整个东欧的这个卓别林，对吧？乌克兰的卓别林，就说明他在喜剧圈的这个影响力啊。他包括他演绎的这么一个定位，有些人说他像国内的周星驰或者沈腾，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们国家这个喜剧演员跟国外的喜剧演员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切割开，切割开。
我们的喜剧演员更接地气，
对，我们的喜剧演员更喜剧一点，知道吗？
更接地气，只能这么说。
对对，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因为周伯林本身也是有很强烈的一些政治表达和诉求的啊。当年这个美国邪恶的美帝，当年这个啊，
摩登时代嘛，
对，邪恶的美帝那个麦卡锡主义还迫害过，
对，麦卡锡不是当时
对迫害过周伯林，所以周伯林后来去了欧洲嘛。但是从现在看啊，刚才我不是前面说了一句，我认为泽连斯基应该是走到了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地步了，
很难想象，
真的很难想象。
之前有演员当总统的。
嗯，
对，罗纳德·里根嘛，
里根、
有
里根总统，
就这一位。但是我知道就这一位，但是好像据说
这个对川普也有点忽视啊。川普多少也客串了很多著名影片的，人还是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客串而已啊。但是据说里根当时在成为演员之前还是有一定的从政经历的，
有从政经历，然后成为总统之前他也当过州长，
对，
当过议员。
他跟泽连斯基还是有区别，
泽连斯基是纯素人。对吧，他是凭着一腔的这个热血，凭着自己的这个信念，凭着大众对他的一个认知，因为这个人民公仆一上了以后，乌克兰人民热评热追，
据说是18到54岁收视率高达26%
啊，
电视的收视率
双位数的电视收视率就
已经
很可怕了，
已经很可怕了，26，我的天，这基本霸屏了，
街道都已经清了那种感觉了，
有点那意思，当年渴望那意思，
哎，对对对。
其实他如果不演总统的话，我觉得真的可能道路完全不一样
啊，对，完全是不一样。但是你看啊，就是说他2015年拍的这第一季，后来是2017年第二季，应该是2016年第二季，2017年第三季，中间还演了一部人民公仆大电影，那大电影我还没看过啊，中间演过一部，也还有一部电影，
也跟国内的这风格挺像。
对，然后他实际上啊，在这个乌克兰的民间，大家称他就称他为总统
啊，
就把他那个角色直接对应他本人，
就跟我们称呼施瓦辛格为州长一样。
哎，对，就是这样，就是。但
是
施瓦辛格是因为
真
当了
州长以后才称呼，
但是他在剧里边扮演总统，所以大家民间就习惯管他叫总统，这也体现出来就是大家对政局的一些不满。通过他来发泄，通过他来表达，
对，
这么一个诉求。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短视频，一个乌克兰的一个会说中文的少女，就讲当时为什么选他当总统，就说对前两任几任总统嘛都不满，那么为什么不换一个看起来没那么糟糕的这么一个？当时他说他上台以后有一些东西大家也觉得不够好，甚至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说后悔吗？他说了一句特别明显的，后悔吗？不后悔，因为这是我们选出来的。我觉得这话是挺明确表达自己心声的这种。
对
啊，
对。他在这个剧里边扮演这角色叫瓦西里·彼得洛维奇，这咱一听非常熟悉的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戈洛伯德。科洛伯罗德科。
对，这后边那个我就
非常长，
对，非常不长。非这念起来太费劲了，
而且是一个居家有点居家那个啃老似的那意思，就是跟他父母还有他
住在那个筒子楼里，
筒楼，对，然后那个
传统的这种东欧建筑，苏式建筑，
还得抢厕所，
嗯，
啊就可乐了，这第一集看着，
泽连斯基本人啊，这个名其实咱应该说一下，
那是我读我读
那不打读。叫弗拉基米尔，
对，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泽连斯基，这弗拉基米尔跟谁同名啊？ 这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总统
列宁。
哎，现在的布丁总统，你知道吧？
不要叫布丁，普京。
咱们这里边回避一下啊，这个名讳不能犯忌。
好，
回避一下，咱们叫布丁了。大家知道指的是谁就明白了。
你很
布丁总
要加儿化音吗？
布丁总统也是弗拉基米尔。
你很危险。然后这个、
他们俩可以说同名，
这些常见的名字，
对，这是非常常见的，就跟尤里一样，知道吧？
就跟那个
尤里，
你又在指什么？
国庆啊，建国呀、啊。
哎，对，就这感觉，
哎，有点这感觉吧。就我具体不了解俄语，
不能说国庆建国，反正就是一个常见名字，
什么强啊、勇啊什么之类的。
哎，这
罗伯特、约翰，
哎，对，彼得什么之类的。
哇塞！
接着说这部剧啊，
嗯，
所以说这部剧就是说在民间已经有非常大基础，而且它又是一个政治讽刺类的喜剧。大家很多时候啊，就俄罗斯就不是不俄罗斯啊，乌克兰人据说评价当时的时政的时候，就多少会拿这部剧。拿这个总统来对比，
其实你看乌克兰老百姓也一样，也是那个民间口头文学来表达政治诉求。
这是对大家通过，因为它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嘛，很多现实我直接可以挂起钩来，比如像你说的那个道路问题啊、贪腐问题啊，对吧？这里边有很多梗，第一集里边你们看
各种拍照，
对，
然后总统支持少儿，总统支持什么护士，总统支持消防员，
总统支持工人，是吧？
我要看他又勒索，然后挤出笑容来，就是摆拍嘛。
嗯，对，就是各种各作秀摆拍嘛，政治作秀摆拍。他结合很多现实问题，包括他坐公交车，对吧？车队来接的，他不愿意坐那个车，他坐公交车。我记得里边有一个点，有一小梗，咱这就说到剧情了，
就得说
哪儿扯，说到哪儿扯到哪儿。
得说剧情。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直接就逗笑我的，是因为结合前一段时间在群里面也发了一小视频，是俄罗斯的一个政治讽刺的，应该就类似于脱口秀的那种节目啊，就是现场脱口秀底下一群观众，他贬的是也是政治讽刺，讽刺谁呢？讽刺布丁总统。就是你们那演员特像布丁啊，就是特严肃一个小个儿，你知道吧？那出那头穿一身西服，就只不过比布丁现在瘦。然后那里边就是他走到一个商店里边，那个剧啊，走到一商店里边，然后那个到那咳嗽了一声，就问那个售员都爱答不理，不看他，就说我问一下你们这儿的这个经营情况怎么样？那哥们一看，你是那意思就是你是什么工商调查的吗？他不是，你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看这哥们没接他话，也没认出自己人，又靠近点咳嗽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冰激凌多少钱，知道吧？看了半天啊，这个多少钱，反正就是每一次他发出的疑问啊，对方都爱答不理的，就当做他是一普通的这么一个客人。发现他问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特别奇怪的看着他，说你到底什么目的啊，你问这么多这种问题啊。然后让他买东西的时候，他说我身体上没有现金，知道吧？没有信用卡吗？说你有信用卡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特别逗。然后呢，最后那个布丁那个演员为了证实自己谁，把他和这个白俄罗斯总统的合影，
哇塞，
给贴出来了，知道吗？
这我好看来着。
以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一个合影啊，这给他看。早上那哥们看，他就问：“你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吗？”那个人说：“啊，这不就卢卡申科吗？”他说：“我问的不是卢卡申科旁边那个人。”他说：“当然，那个人回答特别逗，这不就是你吗？”就死活不接他的话，太逗了。然后这个人最后那个不也扮布丁的演员说实在不行，说你把你的经理叫出来。他说很奇怪，就把经理叫了。经理一出来也爱答不理的，然后回答一样，说你是谁啊？他说你这个照片上这个人是谁？他不就是卢卡申科吗？说你认识我吗？就不知道，你是爱好者。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赶紧走吧，我没功夫应付你这样。你要买东西赶紧买，你不买东西你就赶紧滚，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政治讽刺啊。最逗的还不是这些，最逗的是这个布丁总统转身走了。然后这俩人赶紧拿起普瓦基说：“这个布丁总统已经离开这里啊，叫大家准备，赶紧下一个目标什么什么什么。”哇塞，原来他们都是在表演，你知道吧？就是这些人，实际上他最后影射的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视察走向民间，其实都是
秀，
都是秀，而且都是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边的啊，就可能总统本人也看不到真实的社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当时美国总统在前苏联访问的时候，
你没记错，你没有记错，
布丁本人就是
当时和美国
路边的握手嘛，是里根吗？
就是有可能是卡特啊，或者说
好像是，
或者是里根，有可能是卡特或者里根，我记得好像就是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当时有一
他很年轻，
著名的握手照片，挎着一个相机，
哎，对，一看就是社会青年，
然后梳了一个特漂亮的一个偏分，
金黄色的
金色小偏分小偏头。特精神，然后当时被人挖出来是他，
一切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对吧？
一场秀，
就是一场秀而已。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部剧里边有一个，他去银行还贷，然后买了一微波炉还贷，知道吧？他作为总统的时候， 当时进那里边，他说：“哎，对不起。”然后那旁边的，包括他的那个总理，包括那些随行人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让总统插个队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统了，那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还说：“总统就不能排队了，你这会排，旁边都跟他们看着的。”
这段我看了，相当
这段非常对不对？哎，银行经理把东西都给他办完，让他走了。走了以后，然后那帮人拿起布瓦机，好，总统已经离开了。
中间还有一段。说那个说您是办什么业务？他说我还贷，然后说哦，您是那个这个贷款不用还了，说我们每天抽一个幸运用户，
对，
抵消贷款，
就是
那
一会儿已经一次性还清，然后走了以后，自己到时候拿起布瓦机说总统已经离开，然后这时候有人批评那个人，哎，你干嘛你谁让你说这种话还让排队？他说我就是表达真实感嘛，知道吗？就和那个俄罗斯那个讽刺剧
那个
一样，
就是，
但是我
父亲不是抽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免费的一个奖券，
其实全都是说白了就是摆拍啊，这个其实咱们都很熟了，扮演人民群众啊，伪造民意，让领导看着开心，就这么回事。聪明一点领导呢能看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可能傻一点领导呢可能就信以为真了。这里边就反映出腐败啊，反映出来就是说这种媚上的这种感觉啊，讥讽了俄罗斯，讥讽了乌克兰的这种啊就是社会现状腐败的情况，对吧？但是
我
们这一点
就是讥讽整个政治的荒诞，
对，但是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来，至少在这个文艺表达上面啊，他们还是相当的开放的，是吧？
相当自信，
他也能反映出整个乌克兰当时的政界的状况。
对，
因为如果你要是反映的跟乌克兰当时的那个政界有差别的话，就大家都体会不到。
就是光辉正面的形象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这太假了，哇，
就完全不搭，所以就能证明当时乌克兰的这个政界是什么样的。
哎，对。这透露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就像你说的，他们政界啊现实当中的这种腐败，
哎，
这个是多有诟病的嘛，这种情况咱们说的是乌克兰，
对
啊，乌克兰，
嗯，
然后这部剧啊最后是等于是推着泽连斯基，让泽连斯基成为大家心目当中其实已经认可的民间总统。
对，
然后这个时候据说应该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啊，
嗯，
有人说是粉丝群体就是在网上建议说泽连斯基你能不能参加2019年的大选，如果你参加进来，你现在你得组建政党，你得组建，不像远不像这个剧里边那么简单啊。
剧里边
就是花了钱，你报了名，200万，
不是被油管给放上去了吗？有一学生偷拍，然后他言论啊，他狂舔。
是因为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小组织，然后大家给他捐款，他只要参选就可以。其实更复杂，他是有这个政党啊、报名啊，你要走程序，对。然后除了资金以外，也有人气。然后呢，确实说是你说是粉丝群体的这种助推，还是说他们自己跟粉丝系统做这种呼应，他觉得 OK 我们现在人气够，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啊？
对，
因为作为一个演艺公司啊，演艺这么一个组织来说，
嗯，
就打个比方说这么一个，就是说95/2也好，或者说某个这么一个团体参选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秀的这么
不赔，
对，这个不赔。为什么？就是他选不上总统这件事情对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宣传
话题性，
对，
提高人气，
就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我有这个相关的资金，对，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结果就是因为这个 OK， 他们就是推选泽连斯基，
啊，第一轮排名第二是吧？
第一轮排名就第一，
第一轮排名第一
、当时三个候选人嘛，泽连斯基，然后就是之前前总统，其实就是在任的总统波罗申科，还有一个就是季莫申科
、
女
的，
对对对，金发，对，然后那个头盘头
麻花辫，
对，麻花辫
也是一寡头，
对，也是个寡头。这三个人怎么分辨？泽连斯基纯草根喜剧演员，
对，
季莫申科他们叫做天然气女王，
对，
天然气公主，
对，
对，因为他是一个寡头，经济上就是非常富足的一个家庭，他原来也当过乌克兰的总理，
对，
啊，这也是相当于是二把手那种感觉了吧。
那会儿当乌克兰总理的时候，国内各种报
密集报道，
好看，
包括他那时候包括大选当中遇到的，就咱们所谓的橙色革命，然后包括后来大选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包括后来这个季莫申科还被捕，知道吧？
对对对
对，
对
吧？这些事情，所以大家都很关注他。那时候大家不了解，觉得季莫申科好像就已经代表了一个啊非常正面的形象，实际上他在乌克兰人民心中属于寡头的这么
一个。不是，是当时我记得国内觉得就是说选出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总理压根没什么用，就是大家不了解他是一个金融寡头，不了解他是一个这个
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大家不了解，大家就觉得这一女总理就长漂亮，能怎么着？
当花瓶
事儿，对对对，觉得花瓶，但是不知道他背后其实是有资源，这个资源是真的资源。
对，他除了有这个经济资源以外，政治资源也非常深厚，他有相关的政党啊。
对，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波罗申科，波罗申科是
前总统，
前总统对吧？他叫巧克力大王，这个我记得最清楚啊，就是一个巧克力大王，一个天然气大王对一个喜剧演员。
对，
结果在第一轮里边，这个季姆申科就被淘汰了。然后呢，另外两个人，他这个选举就是大家比较也是一个比较通泛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没有过半数的，对吧？你就继续选。这我记得泽连斯基的选票应该是30%多，对吧？然后这个波罗申科这个选票是20%几，两个人差了几个百分点。那目前来看，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啊，就是泽连斯基已经是可以说是这一票打得太好了啊，这成名就算被选下去了，他也非常厉害了，跟总统竞选走到这种程度。领先总统这么一筹的这种感觉啊，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应该已经算是极限了。没想到第二轮选举啊，直接啊就把这个波罗申科干掉啊，拿到70%多的选票。
当时都没想到，
当时好像记着全乌克兰参选有60-70%的人，这个参选比率就是投票比率已经投票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就是在局部地区，比如说现在的战区，有一些什么选票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的
有没有那么多人投票
技术，对，据说是这样，但是他的选票已经很可观了。
对，尤其是这样，就是波罗申科他本人也是，就前总统他也是亲欧派，知道吧？就是他们都是亲欧派，所以这不存在说是一边亲欧一边亲俄，所以打压他或怎么样啊。
嗯，
尤其是在第二轮选举之前，有一个特著名镜头，现在经常被人说到嘛，就是当时的波罗申科跟他在这个体育场两个人辩论。
嗯，
跪下
了，
对，跪下。
他说是为了那个
波罗申科抨击他，说你像你这样的一个啊不知名的一个白丁啊，你什么都不懂，你又这么年轻，你在这个俄罗斯的布丁大帝面前，你只会下跪。然后这个泽连斯基说到下跪，直接就走上台上，向着底下的所有的选民直接就跪下来，说我只跪我们的人民。
不是，是这样，他说当时是为了在战争中逝去的人。下跪，
不光是失去的人，他就面向，他说就是我面向这些民众，
对，
我向民众下跪。
但是当时好像说，波罗申科也下跪，但是波罗申科向的是国旗，
转身是向国旗，就这一个，对，不是是这样，就是说，哇塞，他没想到泽连斯基的反应这么快。泽连斯基在作秀，
你跟喜剧演员比，
在作秀方面，他的反应各方面绝对是最专业、最职业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他跪下了，这时候你不跪有问题，但你跟着他向前跪，你就等于是。排在他后边
follow，
所以他只能反过来跪国旗。但跪国旗这件事情就让大家觉得就诟病他嘛，说你这个你根本就不跪眼前的这些人，
你
只
跪
所谓
的
这个
国
旗
啊，就很难讲他跪国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实际上啊，当时也是因为一种下意识反应，就是我不能跟你，然后呢，我要跟你不同，同时呢，我也不能不下跪。
这个也就造成两个人的这个风评差异。
对，风评一下就进一步的被拉开，所以最后就70%多的选票、啊。
你刚才说对他。泽连斯基非常年轻，得补一句，78年生，非常非常年轻，
非常非常年轻，40多啊，跟我是同龄人，啊，
你又
我90后，
你又暴露了，我这一个劲儿给你折，你这个啥
去？哎，最年轻的国家元首这记录是？
不是他，这个现在是说到这个白丁啊，其实欧洲不乏所谓的白丁总统
哦。
这个我们说白丁，但没有像他这么素的纯素人。
他这确实挺，
比如说欧洲的啊，现在欧盟的主导国家之一法国，这个法国现在的总统
马克龙，
马卡龙，马克龙，有的地方翻译叫马克龙，
还有人翻译叫马空，
哎，这个很梗。
反对派，
马克龙当选的时候只有30多。
嗯，
而且他也被称为算是一个政治新手，因为他之前好像是2017年吧，还是2010年之前，他只在一个政党组织里边当了一个经济类的，一个相当于是副主席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他当了一个官，但是官职不是非常高，而且也不是说在全国全法范围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马克龙我觉得挺牛的，
马克龙之前，但是马克龙之前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是富豪家庭出来的，
对
吧？
嗯，
所以说就是在欧洲现在，就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政治就必须是政治老人啊，就像美国这种啊，都就老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嗯，
但并不是说这不是主流。欧洲其实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税地
啊，哎，在这个欧洲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所谓的年轻人，甚至有很多的，比如说女性，站到了政治舞台上面，他们没有我们传统认为的所谓的政治资源和所谓的这种政治经验。对吧？但他有政党，有支持率，对吧？包括有这种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对，
这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补一下，就是你说马克龙当时有一次在，地方演讲吧，应该是在一个小镇，然后当时那个小镇是他的反对的
反对他的那个选区投票选区，他把当地的那个小镇的负责人叫出来，然后在那里立了一个场子，现场直播，你有什么问题我跟你一对一。
马克龙特别能辩论，
几个小时在那儿，
雄辩家，我觉得就是一个。
你不能说他雄辩，他确实是
法国的特点，我觉得行业是这样。
他确实敢下手啊！这次这个为什么那会儿法国那么多游行，就是因为他砍掉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福利嘛。
嗯。
但是他实际上是为了法国的未来着想，但是眼前有很多人那会儿各种的那种文艺表演的那种抗议，跳舞似的。拉小提琴似的抗议，
王马龙身上扔鸡蛋扔蛋糕的不是前一段也有吗？
对，甚至给他一嘴巴，
对，给嘴巴那个是前一段最近的。
对，所以但是他都能扛下事儿来，而且前两天他好像要谋求连任嘛，我觉得就是
对他今年的大选这个很关键，这个，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就像你说的年轻人有想法敢冲，他不会相
表达能力很强，他们
对不会保守，而且他确实有手腕有手段的那种人。
所以这里边也是提示大家，就是现在的这种政治，尤其是这种领袖型人物啊，或者说是这种一把手啊之类的这种人物，他呢怎么说呢，他更多的时候需要他在社会当中充当什么呢，就相当于意见领袖，充当于一个是一个形象。在具体的决策当中啊，实际上是内阁，是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势力的角逐博弈，但是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形象啊，这个其实是越来越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大家要求的是这个形象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各个国家的选举、总统辩论啊，对吧？这个整个过程，电视直播，对吧？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
对，
就这个成为了大众的需求。你说是看热闹也好，或者怎么样，这是大家辨别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素质，你的演讲能力，对吧？所以你看国外的这些大公司 CEO 们，你必须上去，你是一把手来介绍自己的产品，介绍自己的。商业介绍自己的帝国，对吧？
国
对之类的，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这些啊，所谓的这些创业公司的这些领导们
，T 恤牛仔裤是吧？
对啊，也都穿一身衣服站在一个那舞台模仿嘛，就是大家都是就已经对领导人啊，无论是你在哪个层面上，要求你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啊，要求你有朝气，要求你的起码你在这个观感上面，你能够引导大众。这是一个基本素质要求，
这个就是媒体年代带来的，对
信息爆炸年代嘛，
对信息爆炸对一个人的直观判断。
嗯，
那会儿不是说早年间是广播 radio 的时候，
嗯，
这个人形象可以臃肿，对吧？一旦电视时代来临了，
形象必须好，
肥胖的，或者说这个慵懒的，或者说这个演讲能力不行的，
长得龌龊一点的，
对，就完了，这些人就候选人直接就被 pass， 因为大家觉得形象不行。所以你看好多这种欧洲啊或者美国的这些东西，他就算年龄参差不齐，但是他起码捯饬的都特精神，然后演讲能力超强，对吧？
据说布丁也医美了
啊，这个据说是这个肉毒素没少打，是吧？
羊胎素。
其实我觉得原来布丁原来的那个样子，瘦瘦的那样，其实还是挺有风格的。但现在就看着就是
KGB 出身啊，
对，但他看现在这个
精干啊，当时
现在看这张脸就是有点怪，太肿了，对吧？肿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肿了好几年了，对吧？所以布丁在最近的这些重大事件上，他也采取所谓的直播秀的方式，对吧？他要把自己的这个表达直接向受众、向民众去传播，对吧？别的不说，在国内的这个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是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年轻的这些领袖啊，首先是越来越年轻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人的表达能力啊，这种所谓的甚至是煽动能力吧，都很强。
可以说是煽动能力。
对，煽动能力都很强，因为它更多的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在一些国家里边，这个不是说这个所有东西是总统说了算啊，这个我们应该比较了解了。原来介绍过，可以说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吧，就美国总统，咱们可以这么说吧。
绝对是，
他的权力实际上也是受到制约嘛，就是说到了一个政治结构、政治体制啊。这里边说到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的当选，这可以多说两句。因为他和美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啊，在自由民主这个制度当中，他们是有区别的。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美国的这个制度叫做总统制，对吧？他政治结构叫总统制，就是民主宪政这个制度当中，总统制是一个其中的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而且他也是在总统制这个制度下最成功的一个代表性国家。那么其他以总统制的国家其实都不太出名啊，有些也不太成功，比如说南美很多国家都是总统制，可能受美国的这个影响吧，也是总统制，但是往往都不是特别出名。总统制的特征就知道啊，就是我们原来说所谓的它是基于这个三权分立来的啊，它是总统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三权分立，就是总统，然后是议会，然后是
他是国家元首，
对，最高法院，而且总统其实掌握行政权，
还是三军司令，
对，然后这个议会掌握的是立法权，
对，
然后最高法院掌握的是这个司法权。但是呢在乌克兰就不太一样。
哦，
我说乌克兰其实就提到民主制度里边啊，首先要提另外一个制度，就是跟总统制直接对应的是最早的这种民主制度，就是从英国产生的，叫做议会制，对吧？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议会制啊，就是它实际上是议会里边的这个首相啊，因为他的元首是谁呢？是国家的这个女王，
女王，
对，是现在的女王，就是她是皇室。那很多国家所谓的君主立宪啊，都是议会制。那么在议会制里边，咱们就不详细说了啊，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它比较特征的，就比如说英国，英国实际上在议会制里边，因为它是最早期，它的变化还比较大。目前其实国际上公认啊，在议会制方面啊，可以说最具特征的是谁呢？是日本，啊，日本是一个议会制。他这个首先首相，然后另外他有天皇，然后他的议会啊，他在这方面的议会制都是严格按照议会制的那个当初的那个定义来，因为当时的明治维新日本学的也是英国嘛，只不过英国现在在议会制里边，为了限制首相的权利，其实又做了很多的变化啊，还有他的这个上院下院等等。那么乌克兰采取的呢，它不叫议会制，它也不叫总统制，通常情况下
拉达，
对，通常情况下管它叫半总统制。半总统制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目前一些怎么说呢，尤其是东欧国家一些新兴国家里边采用比较多的这种半总统制，也有的一种说法叫做双首长制。好，聊到这里呢，暂时再告一段落。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谈到乌克兰的选举，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以及呢它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有关腐败啊等等一些争议的话题。这其实呢也是泽连斯基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执政问题。我们希望呢也是通过节目，通过《人民公仆》这部电视连续剧，让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更立体的来了解乌克兰，改变一些我们对乌克兰，甚至包括对俄罗斯、对整个世界的刻板印象。当然在这里我还要明确的呼吁，停止侵略，停止战争，让我们的世界尽快恢复和平。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电侦探，请您持续锁定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